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灵修《使徒行传》第11章，主题是基督徒的由来。通过今天的灵修，我们就会知道基督徒这个名称的由来是跟福音第一次被传到外邦密切相关，实际上是当时在安提阿的外邦人用来称呼跟随耶稣的门徒。它的希腊原文是 Christianos， 字根是Christos， 即基督受膏者的意思。尽管基督徒这个名称源于外邦人，在圣经中一共只用过三次，第一次是在本章的第26节，另两次分别是在使徒行传26章28节和彼得前书4章16节。基督徒这个名字代表了基督信仰的真意和信徒在基督里的身份，那就是我们就是一群小基督，愿意一生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直到现在，信徒们欣然接受这个高举耶稣的名字，并引以为荣。好的，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初代教会如何实现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突破，以及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在上一章中，圣灵亲自在哥林流和使徒彼得身上工作，让他们看到异象，并顺服圣灵的带领，成就了哥林流一家被圣灵充满并受洗的工作。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虽然有腓力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但他们毕竟还有犹太人的一半血统。哥林流是罗马人的百夫长，是一个纯粹的外邦人，他和他的家人悔改归主，受圣灵的洗，就跟犹太人信主时一样。这时使徒彼得明白了神的心意，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使徒行传10章34-35节。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外邦人接受神的道是件好事，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时，就受到奉割礼的门徒的责问。这些门徒是接受福音后反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忠于摩西律法，严格遵守割礼及其他洁净条例，自成一党，认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需要行传统的礼仪才能得救。从他们的问题中可以看见，他们纠结的有两件事，一是哥林流等人未受割礼，二是彼得跟他们一起吃饭违反了食物洁净的条例。的确，这两样都是事实，但绝不是拦阻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让外邦人信主得救的理由。如果我们回去读创世纪第17章，就知道以色列男子行割礼是神吩咐亚伯拉罕的，作为立约的证据。作为神的选民，犹太人行割礼是遵行神的律法，但行割礼与悔改得救是两码事。神的心意是要让万国万民都因为相信复活的基督耶稣而得救，割礼派是将人的意思强加在神的意思之上。至于能否吃不洁净的食物，神在异象中也一连三次清楚地指示给彼得，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再一次说明神的主权超越了律法的规条。在哥林流一家信主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记号是他们跟犹太信徒一样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彼得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奉割礼者听了彼得的说明，不再指责他，因为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不服不行，而且归荣耀给神。圣灵不仅在外邦人身上做工，同样在奉割礼者身上动工，使他们放弃固守律法。一个教会的危机因彼得的一番话得以化解。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彼得顺服神，使神的作为成就，而且有印证；二是神的明显的作为使人信服。 第十二节特别提到彼得带了六位弟兄同去，连他在内，一共有七个人在场做见证。按照犹太律法，这是无法推诿的完全的见证。本章一到十八节让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人若按自己的意思来处理问题，难免陷入没完没了的纷争中，唯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的作为必彰显，众人便能同心合一。另外，这里提到圣灵的喜，指的是第一次圣灵充满的经历，在使徒行传中多以说方言为表记，而且是在水洗之前。新约的信徒都会经历水洗和灵洗，正如主自己说的一样，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水洗是信徒在众人面前认罪悔改，归入基督的身体，圣灵也从此内住于信徒之中。灵洗是信徒第一次圣灵充满的经历，领受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水洗让信徒加入教会，灵洗和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让信徒得着能力去完成主的大使命。本章的后半部19到30节着重记载了安提阿这个最先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的建立。路加在19节中提到，以斯提凡为代表的门徒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而且被分散到今天叙利亚境内的腓尼基和安提阿，还有地中海东部的岛国塞浦路斯。这三个地方在当时都是罗马的殖民地，其中安提阿是当时在罗马帝国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的第三大城市。神的作为是奇妙的，门徒被逼迫，却使福音从耶路撒冷向北传播。安提阿教会的建立，首先要归功于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巴拿巴的功劳也是巨大的，这位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利未人，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为耶路撒冷教会慷慨奉献。在本章中被路加称为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他的劝慰恩赐也在安提阿大发光彩。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知扫罗才干高于自己，为了建造安提阿教会，去寻找隐居在大树的扫罗一起同工。11章26节，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弟兄姊妹，教会需要保罗，但更需要巴拿巴这样能够发掘人才、成全他人的领袖，否则当年的扫罗就不会成为主所重用的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安提阿教会不但有使徒和教师的教导，而且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门徒们在饥荒年间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去支持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为奉献做了美好的榜样。正如保罗所倡导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9章7节。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够超过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一个福音宣教的基地，是因为他们明白神的旨意，有真理的根基，有被圣灵充满、胸怀宽广的领袖，有无论得时不得时都放胆传福音的信徒，有爱心行动和影响力。这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日后成为使徒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的起点，在教会历史上留下不灭的痕迹，也是现今众教会当效法的榜样。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哥林流一家的受洗和被教会接纳，让我们再次看见你对外邦人的心意和圣灵奇妙的作为。谢谢你提醒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 顺从圣灵的引导，好让你的作为成就，你的荣耀彰显。主，求你帮助我们立定心志，像安提阿教会平凡的信徒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都来传福音，让我们有坚固的真理根基和各样属灵的恩赐，得着你所应许的圣灵的能力，同心合意的建造荣耀的教会，完成大使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